好，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啊！我们今天要一起啊来看诗篇啊的第20篇啊。我上次说我们如果讲到50篇啊，可以开香槟庆祝一下啊，因为已经三分之一去了啊。不过20篇也是一个很伟大的里程碑了哈，但开玩笑，不就是说，其实诗篇你们能听那么久很厉害的啊，通常人听两篇就受不了啊，因为大家都一样的记不住，但如果你可以越听越有味道啊，唯一的变化呢，肯定不是讲员也不是什么，就是你的灵性，你越来越能够啊像大卫一样啊，就是你能够开始用他的语言，你也能够明白他用这些字眼能够表达你的心啊，就好像一些古代的诗人啊，如果你没有一点文化气息，你去读李白，你真的觉得他胡言乱语啊，这个喝醉酒啊，乱讲话啊。但如果你有一点感触的人啊，也有点就是挫折啊，哎，你读这古人的诗呢，你就说对对对，这个字很好，就是我的意思啊，你就很有认同。你会发现你是21世纪的李白啊，你觉得哇，这几次真的是啊，很能够抒发啊你的情感啊，所以这叫复古嘛啊。读诗篇不是复古了 啊，很多时候信徒呢没有找不到话语来向上帝祷告啊，不是说你的语言不好啊，而是你不知道用什么文句，就是句子来让你的内心的情感能够通畅。哎，你发现呢？哎，诗篇虽然是比较古代的中文呐、啊，不是很现代人的语言，但是当你用这个文字啊来祷告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心啊能够通畅，哎，你就觉得啊，原来大卫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他很早就讲这句话了嘛啊，原来大卫能够体验我的苦楚，人家不知道的啊。大卫能够他用的那个字眼呢，上帝听得懂，哎，你就很安慰了。所以诗篇的高层次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他必须建立在人跟神一个正常的关系之下，他才发挥作用。就好像电风扇不插电永远是摆设物啊，只是摆美的啊。 OK， 因为它的功能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可以吗？好了，今天的诗篇20篇呢，当然啊，它也是一个祷告了啊，因为几乎每个诗篇都是一个祷告啊。当然我说祷告不一定是有奉耶稣的名阿们的这种祷告啊，祷告就是我们就是以上帝为对象，我们以圣灵为我们心中说话的指引，我们依靠基督做我们祷告的中保啊。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三位一体的过程啊，在当中这就是祷告的模式。所以你的工作也是一个祷告啊，你去上班你说我是为上帝做的啊，我去上班我是依照耶稣的就是原则去行事的啊，我去上班啊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做的。连你的工作上班也是祷告
啊，或者说我想忙着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好，OK 吗？啊 ，OK， 啊，也是 OK 啊，没关系啊。好了啊，所以祷告这个 format 啊，这个形式呢，它应该是基督徒每一天的形式啊，无论是吃喝、生活、作息，如果你要献给神，你就必须有祷告的模式。就是有圣父为我们对象，圣子为我们的中保，圣灵为我们的指引，好吗？啊，我想我讲过很多次了，不过如果今天你终于知道我在说什么，是一个好事啊，因为最少从3月7号开始，你的生活就有很多的层面是可以献给神的，因为它是一个祷告的模式，好吗？好了，这里的祷告呢？比较特别是大卫叫百姓为他祷告啊，当然你不要误解，大卫不是这个就是为自己的哈，他不是有诗性啊，就写一个诗篇，你说每个人都要念啊， 啊，说啊、王万万岁，说说啊，大家给他祝福啊，不是了，他不是那种王了啊。OK， 大卫在这个诗篇里头呢，他的啊、目的呢，他是给百姓设立一个啊、祷告的啊、一个榜样，连祷这个代祷的对象呢是君王，当然包括大卫自己了啊，但是也包括大卫之后的王。OK， 连最后蒙福的呢？是上帝透过君王啊，就上帝回应君王的祷告，把福分赐给了百姓啊。可能你觉得很复杂啊，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上礼拜有说了，就是我们现代人是常常绕过耶稣的啊。我特别是很多国内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就可能在国内没有讲清楚，我们就说啊，我们都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自己啊跟神说，我们就是大祭司，我们哇，我听啊，我就越来越害怕了，我说会不会打雷啊，再讲下去啊。圣经哪有这样说，圣经说我们不是大祭司，耶稣是大祭司。我们在新约，我们不是自己来，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啊生命，耶稣说的意思说呢，没有人不透过耶稣可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这个原则没有改变啊，永远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可以自由的祷告，那个自由是这一边的，就是你跟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无所不在，耶稣基督很爱我们，所以他好像是一个常常啊，就是都在你的身边的一个帮助者，一个大哥哥这样子。但是在基督跟上帝那一边呢，是唯一的，就是一个管道而已。父神只听基督的祈求啊，你不要自己跑出去祷告啊，你自己跑出去在基督以外的祷告是亵渎，因为罪人没有资格啊凭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是吧？那我想这个讲起来不难理解，只是说他可能不是我们可能习惯的哈一种一个界限了、啊、所以就变成很多时候我们有时祷告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其实不是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应该有一个模式，但这个模式不是死板板的模式，这模式最早让你知道的你是在基督里面祷告的。 OK， 而且上帝听你的祷告呢，也是在基督里听你的祷告的，所以上帝的福分给你的帮助也是透过基督啊，好像这里说透过君王啊，透过那个中保啊，把福分带下来赐给他的百姓，这个方程式是没有改变过的，旧约是这样，新约是这样，将来在天国也是这样。 OK， 这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心意啊，你不习惯你也得习惯了啊！不要说啊，我觉得很不自由，没有所谓自不自由的啊，这是上帝与人的关系的，好吗？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诗篇啊，所以他大卫就教百姓啊要按照上帝的这个应许，就上帝说过的话，你不能随便讲啊。就是大卫熟悉圣经，百姓不熟嘛啊，所以大卫就把上帝在圣经里面讲过的应许呢，把它整理放在祷告里面，也让百姓按着上帝的应许来求。求什么呢？求自己买跑车买大房，不是，而是求上帝拯救君王啊。大卫为自己啦啊，动用全民为自己祈求，真是啊，这个知识不是，因为刚才我先说了，对不对？如果上帝要祝福百姓，他是透过君王祝福百姓，因为君王是那个中保，你们明白这个观念吗？所以当大卫说为君王祷告，他不是说为我啊，很长寿啊，好处好，不是啊，是让君王可以得享安全，让君王的国度可以长存，以致百姓可以安稳，可以昌盛，中保啊。所以这个观念不是我在说啊，不是旧约的啊，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好吗？只是今天呢，那个大卫这个名字改成是耶稣，因为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啊。所以上帝呢，他要我们就是作为他的子民啊， 啊，我们所求的一切哈啊，他都要实现，最终哈，他要实现在基督的身上啊，因为唯有基督是那个真正的啊被高立的，在永恒中不改变的啊，在大卫之前，基督已经被高立做大祭司，也做我们的君王。OK，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要怎样来就是带给我们福分呢？啊，就是他要透过更新这个世界，把自己的公义美善充满全地，亲自与他的子民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住到永远，就是他，这是他的应许，而且不单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的名字啊！你说有人认真到这样是吧？我喜欢吃牛肉面，我就改名，我叫做陈牛肉面，就是一直想告诉你我爱吃牛肉，上帝就一直要告诉你说我要跟你住，人说什么什么听不到，忘记我要跟你住啊，忘记啊，我的名叫我要住在你当中，那么认真啊。 OK， 以马内利是一个称呼啊，它不是一个动词啊。 OK， 它也不是一个地址，它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基督他要住在当中，住在子民的当中，他要做我们的长兄，所以你不需要惧怕，他是哥哥，他是我们的大哥。 OK， 他教导我们怎样服侍我们的天父，所以这是最终的美善。那你可能会想说，我们为耶稣祷告什么呢？啊，可能你会觉得困难了。你说今天耶稣不是做王吗？如果大卫叫我们为君王祷告，这君王是指耶稣，好像今天耶稣什么都有了，我还祷告什么呢？那今天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但大卫那个年代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啊，所以大卫是为着他的后代啊，来就是那些预表耶稣的君王来祷告。我们今天当然我们是为耶稣基督感谢上帝，这没有错啊，为耶稣所成就的啊，我们向神感恩。但是呢，还有一个部分还是保持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在基督那里等候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因为他虽然已经完成了，他不再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但是他仍然是我们与神沟通的中保，就是双向的啊，你上去也透过他，他下来也是透过他，可以吗？所以这个祷告篇呢，其实他到了新约，到了我们现在新约，就是新约的教会，当然它的内容就是不会完全是一样，是因为那个预表基督的君王已经过去了，也基督已经得胜了。对这一点，我们相信基督不会有危险啊，我们也不会再需要为基督跟魔鬼征战来祷告，没有了，不需要。但是他仍然，这个祷告仍然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要等候他最终把上帝应许给子民的福分，就是透过他啊带到地上来，是耶稣把天国带下来的。天国不是一个建筑物啊，是耶稣基督把历世历代众圣徒从天带下来，你能够想象吗？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是什么景观哈。OK， 啊，你说这些人都站在云啊，云不是踏下来啊，他们是灵魂，但当他们下来的时候，基督让他们复活，他们都有身体，连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国度。那个叫做荣耀的日子，那个就是大卫祷告最终要看见的事。OK， 所以大卫当时就不是为自己，我刚才前面说啊，很自私的叫人家为他祷告。而是大卫设立了这个祷告文之后呢，他就让他以后啊，他去世之后，这些百姓可以继续用这个祷告的模式来祷啊，来跟神祈求，来仰望弥赛亚。透过这个祷告，他们就一直被提醒这个应许，也一直被坚定这个盼望啊。如果上帝的心意啊，我说到今天了啊，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啊为天国的来临祷告，那么我们今天信徒也应该常常注意关心这个世俗国家跟政府，那不是关心他们的什么政策之类的，我们是关心他们，因为他们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啊，当然他们不认识神，这没有关系的。罗马政府当时也不认识上帝，也是迫害基督徒，但是上帝还是用他的啊。保罗说为他祷告的啊，所以呢，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呢，不会因为政府不是信主的啊，或是你说啊，这些政府都是我们说新派的，我们就不理会。你还要记得啊，不能不理会，是因为呢，他们仍然还是上帝的工具。你喜欢不喜欢都好，他仍然是上帝的工具，上帝要达成教会的福分的工具，所以你还是要祷告啊。当然不一定说很具体的为他们什么健康啊什么的，你是说求上帝仍然使用这些不认识你的政府啊，虽然他们按着自己不同的动机去治理国家，但求上帝成就啊在当中的美意。好像我放在下面的经文啊，这是跟罗马书对应的一段，也是很常用的经文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念。他说：“我劝你，
第
一
要
为万
人
祈求、祷告、代求诸些，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你看到吗？最后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中国第一啊，让我们能够战胜美国，我们能够啊超过啊，成为世界第一最强的、最有钱的国家。你认为上帝在意这个吗？上帝说：“哎呦，你们再怎么强啊，都比不上我的巴比伦，以前我用的，比不上所罗门呢。”那上帝可以把全世界的黄金都滚到啊，所谓滚啊，就是送到耶路撒冷，那么不是一个问题啊。我们为世界的君王政府祷告呢，有一个目的在背后，就是让人可以听见真道啊。我们为和平祷告，是让人可以，就是平安度日啊，就是可以听神的话啊。打仗啊，就患难、苦难、灾难，会让人失去听到的机会。为什么听到那么重要？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他的福音被传开，因为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的底线很清楚的 ，OK。谁要做政府啊？谁要做 number one 呢 ？OK，go for it 啊，那做啊！我的底线是在任何一个政府的制度之下呢，我要求上帝不是给我工作，我也不是要求上帝给我人权，我要求上帝给我可以传福音，可以做见证。OK， 哪一些政府完全违背上帝这个心意的话呢？上帝会自己处理他的，因为这个是上帝在地上唯一啊，他没有按那个钮，就是世界末日的钮，他唯一没有审判世界的原因就是呢，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所以哪一个政府呢有一个狂妄的心啊，想要阻止真道、阻止福音的，我们不用怕啊，就是你知道在违背天、违背上帝，他自找麻烦，我们只能够忍耐就好了。 OK， 但是在其他我们没有要求更高的啊，我们要啊富裕啊，我们要成为最强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抬头，什么有抬头的一天就有低头的一天了啊，不然景象很酸的嘛，对吧？就总之这个没有什么了啊。我们盼望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使命能够完成，这是上帝吩咐的，好吗？好了，我不多讲了。我们应该就是因为今天是讲到一个为国家祷告啊，为君王祷告，你应用在今天不容易，是因为我们没有政府，不是没有君王了，现在，而且我们所说的君王已经是耶稣啊，就看来好像表面这个祷告是跟我们没有关啊，但还是有关系的。耶稣虽然做了王，但是耶稣的教会人呢还在地上。你跟我还在地上， 啊，我们还在不同的政府，就是上帝的工具之下，上帝要我们学习顺服他所设立的，好像顺服他一样。当然抵挡上帝的，上帝会审判，不管我们的事啊，不是我们的本分的，好吧？像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啊，圣言在我，我必报应。连巴比伦当时是比现在任何一个国度还要强，当然现在的航空母舰是很厉害，但是如果把它算到以前的那个年代 ，OK， 巴比伦是可怕的强大啊，不是因为它的武器很多什么，它比起周边的任何国家呢，它是我们说是 Big Mac 啊，是巨无霸，根本没有人挡得了的 ，OK， 听到它的名字就发战了，不用打仗了。是这种的势力啊，上帝让他一夜之间呢就交出来了。当然他没有夸张到一夜之间，只是说这个巴比伦人是很狂妄啊，他们知道波斯人已经进来，他们都不理啊，他们继续喝酒，继续庆祝，波斯人攻外城，攻破攻内城，他们也不管。所以在最后一关，就是到了最后一次，就一道墙啊，上帝就让这些就是君王就酗酒，就在那边呢，就完全没有预备自己啊，连波斯人就这样子就取代了啊，根本没有打仗啊，没有所谓的这种啊激烈的战争啊，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要打仗啊，傲慢到这种地步啊。OK， 好了，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不需要太过的多心思在这些政治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中，因为这个以前已经是这样了啊，向来都是这样啊。如果大家在联合国都一起举手啊，在世贸组织里面都彼此握手的，我们应该在天堂了啊，不会的了。OK， 从在家里老大跟老二都不会吃同一锅粥。你在联合国里面有不同肤色的人，你会大家一样棘手，你就等了，没有这种事啊。OK， 这只是人类的理想，最新一天不出去，没人理任何一个人啊，大家都是为自己的，所以不会带很大的盼望了，好吗？好了，我们来看经文啊，诗篇二十篇，我们读第一节，他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啊！连大卫一开头就说苦难啊，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就说什么信耶稣有苦难？不信了啊！圣经是直白的说的，有苦难，上帝从来没应许一个没有苦难的地上的生活，因为在苦难里头，他要磨练我们，这是必要的。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什么呢？他说在患难应允啊，在患难里应允你，是上帝应许我们在苦难里头他不丢弃我们，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让我们在苦难里面经历属天的平安，这是他的一个美意来的。如果在平安的日子里头呢，你不会经历属天的，因为平安的时候人区分不了啊真实的跟虚假的。OK， 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人就是这样，人在平安的日子的时候是不警醒的啊，什么都好，什么都高兴啊，不会去区分的啊，就好像很顺畅的日子的时候，大家花钱是乱花的啊，可以买啊，买。你失业的时候，你就会每一分去算啊，你会注意每一个决定，你会注意每一个选择，对吧？当然我这是比喻了啊。那如果人总是活在安逸的里头呢，人就会在很多事上犯罪得罪上帝都不知道，所以苦难是应该的啊，苦难应该留下啊，来磨练提醒我们。同时候在苦难里面，我们就会分别。什么是真平安？因为那个真平安呢，在苦难里面发生了。你说哦，我的问题没解决，但是我很平安，我可以睡觉。我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我知道好像它被解决一样。哎，这个才叫平安，对，这叫属天的平安。 它不是因为你做完了，你看到了结果，你可以锁在保险箱里面，你才去睡觉，那种平安叫假平安，啊，因为它是人为的，它不长存，啊，你是欺骗自己的啊，你还要请保安来看你的保险箱啊，所以苦难是需要的，所以大卫一开头就说为苦难中的君王祷告 ，OK。那基督今天已经升到天上了啊，他已经是我们的大祭司，在父的右边啊，他在那里长期的啊为我们祷告，同时在右边他也表示说他跟上帝一起做王，同等做王，所以那个为你求的祭司啊一点都不软弱啊。我们有时认为求的人是比较弱的，比较低的，他才会求嘛，对不对？基督在父的右边就表示说他已经是神，他显明他是神的大能，他在右边，他在那里用神的大能来做我们的祭司啊，这个没有办法保证了，哎，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比这更大的保证，这个是最保险的东西了，万无一失的，因为他不是低等的，他不是次等的，他是神，但他又为你求赦免，你说你会失去什么？你会错漏什么吗？完全不可能，而且他会动用全世界，因为他是君王嘛，所以世界的一切国家人民他都可以碰，因为他是大家的主，碰他们来做什么？碰他们来服侍你，不是给你吃喝啊，让碰他们让你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真的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不喜欢的人呢，跟事情，你不要想人坏人好啊，我是华人他欺负我们华人，我们不用想种族什么的，当然不信的人是这样想，基督徒你马上要想说，哦，上帝用这个我不认识的人恶待我，目的呢是让我能够得救，让我能够依靠他，因为上帝他是可以动用任何的，包括病菌，包括万物了啊，他都这些事情都在他面前听他的指令，为你为信徒为教会效劳的 ，OK， 所以我们很威风啊，是吧？就是有那样大的权柄来为我们，就是来怎么说呢？不是服侍你啊，但是为我们来工作，同时。你每一次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又转个身变成祭司，他在父的右边又为你求赦免，而且他是在父的右边，他是最靠近父的，所以没有听不见的可能性的，那么而且他是父的爱子啊，我们说啊，这小儿子爸爸特别宠啊，每次要买什么买不了就叫他去跟爸爸讲啊，爸爸说没问题啊，爸爸买个喷射机没问题啊，总之他可能没有听清楚啊，总之什么都没问题，因为他是爱子嘛，啊，你有爱子为你求啊，啊你的就不用愁了啊，所以你们明白吗？万物都在他手里，再加上他为我们求我们就是需要的救恩，所以两样耶稣在天上都做了，都在做今天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做基督徒呢，我们在地上平常哈，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祷告什么的，那我们就要头脑里在祷告里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不是关在房间对着墙啊，对着窗不是墙，对着窗对着墙啊，对着啊，耶稣的照片啊，对着圣经，对着十字架祷告，不是，你头脑不要出现这种画像啊 ，OK， 你要出现就是耶稣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这个画像，而且你的祷告要与耶稣有联合，怎么讲呢？就刚才我开头说的，就是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的祷告不是天上耶稣的祷告了。基本上你的祷告是无效的，我因为刚才我说了没有人可以绕过耶稣的嘛 ，OK， 因为上帝只听一个人祷而已，就是众宝。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圣父只听圣子，因为圣子是上帝立的众宝，所以他当然只听他讲， 只听他说，也听他的代求。所以你在地上呱呱叫一下啊，但上帝听见了，他会审判你，但是呢无效的，因为你的一切的声音跟祈求呢没有中保性，上帝就不悦了。所以就变成我们在地上每一次的祷告呢，我们要依靠耶稣的灵，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不懂怎么祷，他又爱我们，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又不能说哎，好了好了，我天天一三五来你的家哈，你就写一张纸你要什么啊，我就在你的家跟你祷。耶稣基督他要这样做也可以的，但是全世界的确他需要每一家去祷啊。他说哎呀，我这样子吧，我没有下来跟你们一起祷，但是我把我的灵赐给你们每一个人，圣灵呢充满每一个信徒。所以你要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你的头脑在滚动啊，那么简单，是头脑需要滚动啊，你要有文字啊，但是主要呢是圣灵在你的里头透过你的舌头讲话，你已经有那个祷告的权柄，是因为圣灵被赐下了，可以吗？不是因为你受洗啦、吃圣餐啦，你就可以绕过耶稣自己求啊？不是啊，是因为圣灵被赐下，所以圣灵在你的里头呢，他会把耶稣在天，因为他是耶稣的灵嘛，所以他把耶稣在天上说的话放在你的嘴巴。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啊？就是好像我有时候祷告之前，我会想一个东西要怎么祷，但是在祷的时候呢，讲到另外一件事去了，哎，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会讲？你说，哎，我刚才不是要讲这样的吗？怎么我在祷的时候我会讲呢？我说，哦，没办法，因为这个是那时的感动，好像就是讲这回事，你最后就成了。你说啊，那个原来不是我走神讲出来的话，原来那个是我被圣灵掌管的时候，他要我做的祷告，他要我看见事情成就之后，看见上帝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讲了密语吗？我讲了方言吗？不是，我讲的只是耶稣在天上讲的。你们明白吗？如果你能够知道耶稣在天上讲什么话，基本上那些一定成的，因为那些是就是上帝的话，而且是上帝的心意。不信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做到这点，关键就是他没有圣灵，他用血气来祷告，他好像拜偶像的方式来祷告，他用人的这种外在来祷告啊，又叩头又虔诚又跪拜，可以，这些人做的他都做了，但他缺什么？他缺的是那个心灵的部分，因为他没有圣灵，所以跟天上中保唯一中保的祈求无关啊。上帝是听见了，但是上帝不会接纳，也不会就是回应的。你们明白？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说为君王祷告呢，就是这个观念。因为大卫可以跟百姓说：“你们自己去祷，自己回家祷啊，祷得成，上帝就祝福你喽啊，跟王无关的嘛，王要什么，王自己祷，你们要什么，你们自己祷，反正大家就自己负责自己就好了嘛，是吧？”这通常是我们的想法，不是的。他说你要什么呢？你为君王祷，上帝把你要的赐给君王，君王赐给你。意思说是君王呢跟神讲话，我们他代表你跟神讲话，连我们就从这个管道里头呢被祝福，好吗？我今天这个观念是比较不同啊，所以我一直重复啊，希望你们听得进去啊，就是它可以改变你祷告的本质啊，就是我们一向来就是随口说话的那种习惯会改变，因为你会明白呢，你的头脑不能够凭空讲话，你要思想到天上那个宝贵的那个景象，就是坐在神的右边的那一位，会让你很安慰的，你不是跟空气讲话的。OK， 所以我们面对苦难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向上帝表达苦楚之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主耶稣叫你祷告呢，是因为主耶稣在父的右边呢已经为你求了。他怎么样为你求呢？他感受你的感受。你说我给人家欺负啊，我生病很痛苦，基督把你的苦楚 转到他身上。那这个是一种形容方式啊，我们没有办法讲得明白。那最少呢，因为基督要代替你，他不能假冒在父右边说，哦啊，某某弟兄说他痛三分啊，姐妹痛五分啊，啊这个小孩痛九分啊，没有度数的嘛，你说痛就痛啊，什么三分五分九分怎么分啊？啊，耶稣在父里面不是报数字啊，啊不是好像那些报气象台的啊，今天的风有多强啊，他用数字，那 他在那个广播电台里面什么风都没有啊，他只是讲一个数字，是吧？让你去想象，耶稣不是在跟父神用数字来表达我们的痛苦，我们主耶稣在天上是可以经历我们的苦楚，因为他是一个忠实的代求者，他不是虚伪的，他不是那种处理文件的这种我们说当然我举例了啊，就好像我那些有社会工作者啊哈，有一般了哈，他们本来被政府雇佣是他们要处理很多这种贫穷啊，这种福利需要福利的人的嘛，对不对？但是工作的人很少，要福利的人很多嘛，所以就慢慢的这种人与人的接触呢就开始减少，因为他们害怕这种关系会影响他的决定，所以就慢慢变成了你要福利是吗？你要填表，你要上网，你要打一个电话，虽然都不是人在听，都是机器在听你，你表格也填了，照片也贴了，但是他就没有人见你的面，他们就处理你的文件，他们不要看到你 OK？ 你明白，因为他太多了嘛，太多的人要求他，不可能一个一个处理，但实际上呢，本来目的是请这些社工其实是个别理解的嘛，是吧？个别去你的家啊，探望你，明白你，你按你的需要给你帮助，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啊，全部都是系统在做事了啊。那耶稣不是在天上处理你的文件了 啊给耶稣发个 email 啊，耶稣最近呢、啊、肚子痛啊。如果你来得及帮啊，到傍晚之前可以啊，如果过了傍晚就算了啊，我自己搞定啊，你的 email 送进去啊，又说哎呦我邮箱有2000封信哦，我还没有时间看 ，OK， 啊，耶稣就按啊 reply to all 啊，全部都 yes 啊的，不会啊，我们主耶稣在天上呢，圣经形容他是忠心慈悲的大祭司，这个两个字是很好的，他不是那种推卸责任的，因为他叫忠信啊，就忠信这个字啊，就说他不是那种为了处理问题就是快快做不管了、啊、那种，他不会，他很认真对待每一个要求，而且他有慈悲，意思说他不会不耐烦，又是你又来讲一样的事，他不会有 OK， 而且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愿意感受，今天人是不想感受，因为我怕感受了，我要承担你的痛苦，所以我们帮助人也很怕感受，对不对？我们很怕，我们希望啊，每个要帮助的人啊，我们都会把他的帮助变成金钱，然后我们就会说啊，给他给他500块，给他300块啊。其实我们不想知道他后面要什么，因为太痛苦了。如果他跟你说，哎呀，我要化疗。啊，化疗之后可能要买药，可能还要治疗3个月，可能还需要什么说？哎，你听起来哇，很重啊，很重啊！你说，哎呦，太痛苦了，不想听，不想听。你要多少钱？快点拿，快点走。我们人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做祭司的。耶稣不是的，所以如果他能够被神立为唯一的、忠心的代求者呢，他一定是具备这个条件。他仍然还具备啊，所以你很苦是吗？你要知道这个苦已经上去了，而且如果圣灵感动你祷告呢，就表示说耶稣已经为你求了，你没有什么不能讲的是吗？因为感动已经给你了嘛，上帝跟某某人说，这位弟兄开口，为什么我祷了很久，上帝说现在开口，因为你的忠保为你求了，在天上，我们就大胆的来跟上帝求恩典。 啊，你的痛苦也减低了，因为你知道有人体验你的痛苦，不是人啊，就是耶稣啊，啊，因为他要做你的中保嘛，啊，你们明白旧约的大祭司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像我们一般以为的，就是总是拿菜刀追着牛来杀掉他，不是啊，那个是屠夫啊，那个不是祭司，虽然祭司整天要献祭，但是他主要的工作不是杀这杀那的，杀牛杀羊杀什么，不是，主要的就是花时间听百姓讲话，连理解他们在想什么，连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会幕里面跟上帝讲。如果百姓乱讲话，这个祭司还要过滤一下，说哦，这句不可以讲，讲人家被打，这句啊，这个事不要讲了，不要求啊，求了人家上帝不喜欢，因为违背律法。祭司都要处理你的讲话的，而且你没有讲出来的，他要帮你讲在里面。如果随便选一个祭司啊，是灾难的，就好像很多教会随便选请一个牧师人是灾难的，他以为他只要能够把礼拜天两点到五点的时间塞满，这叫做牧师，灾难性的，因为他基本上一个人顶住了一切的福分，全部下不来，因为这个人呢，他既不忠心又不慈悲，是吧？所以你们明白，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当然对这个祭司是很有情感的，因为他是好像我们在国内的村长这样。但我后来发现村长也有坏蛋啊，所以也很难讲。但是一般上是每一家都知道，每个孩子的生日他都知道啊，每个人身体的疾病他都知道，那一种人呢、啊，他就是主耶稣，好吗？好，我讲很多啊，我想不到一节罢了哈。来，继续来第二节我们。啊，来念啊！第二节他说：“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啊！”那这个是你们知道，这是你，不是你啊，不是百姓啊，这你是君王啊！啊，因为大卫叫大家啊，叫百姓为君王祷告，所以这个你是他跟以后的君王。然后他说：“上帝从圣所锡安，这是地点来的啊，但是圣所锡安呢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上帝的居所。”因为在圣所在锡安有约柜，约柜表征神与人同住，你们知道是吗？就是约柜到的地方啊，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啊，所以约柜是象征这一个特点了、啊。第二呢，圣殿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叫圣殿，就叫神的家的意思。OK， 你上网你查啊 ，God's home 啊，我想应该找不出来了啊。可能真的有一条街叫 God's Home， 糊弄啥？就是说圣殿是一个观念啊，不是一个地址啊。我意思说啊，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大卫呢，他就鼓励上帝的子民啊，在苦难的日子，凭信心为君王蒙福、蒙恩典、蒙拯救来祷告，盼望上帝以他子民啊，就是仰望啊，就是上帝他子民的这个同在的记号。啊，而且呢，单单等候从上帝而来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当上帝赐恩给君王的时候，这个恩遇就从君王的身上临到他的子民。就当父神回应基督的祈求，赦免就临到你的身上，因为他是代求者啊。所以在旧约呢。是用许多的物质来做表征的，因为耶稣还没来啊，所以旧约有很多，你说约柜其实也是指耶稣啊，至圣所也是指耶稣啊，那个什么金灯台也是指耶稣啊，陈设饼也是指耶稣，总之啊，你说连那个祭坛的什么都是指耶稣 ，OK， 因为这些物质啊都是一个预表啊，预表物、表征物，目的是要兼顾那些在等候基督。的百姓的信心啊，让他们不会再等等等等到看不到，就没有东西可以激励他们了、啊、就软弱跌倒，所以他们有很多啊，左看右看都看见耶稣嘛、啊、看见那些表征耶稣的东西 OK 吗啊，而且上帝有时还故意让这些东西比较特别，你看约柜明明就是一个家私嘛，就是家私啊，很抱歉，就是他明明就是一个木做的一个 furniture 啊，我那种中文是不是叫家饰嘛？应该是这样讲嘛，就是一个木具嘛，对吧？木做的这个工具啊，但它却带着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哦， 打仗放在前面就一定赢，过河放在前面就会开的。你说喂，这个木箱里头有什么宝呢？解释不来的，就上帝故意的一个。你试试看呢、啊、家里的一个什么桌台你搬去海边看看会不会开，不会开的。约柜的木啊也是这种木来的，它不是特别的 OK。 但为什么它带着一个特殊的能力，是因为上帝要鼓励百姓啊等候约柜所预表的那一位，其实是指耶稣嘛。当然今天我们明白这个事了啊，所以基督徒今天知道呢耶稣已经成了，他就是那个约柜，他就是那个至圣所，他就是那个祭物了，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应许给子民一切福分的集合体，这是哥罗西书说的啊，就是一切都丰丰富富满满的在耶稣的里面，你不会有缺的，你要的什么，好像我们去华人超市啊，特别你在外国啊，你想念家乡的什么香料啊，啊，想要做一道菜没有香料啊，你去华人超市啊，就跟那个老板娘说，老板娘有没有肉骨茶啊？来，我开玩笑了，肉骨茶是我的家乡一个很特殊的、很道地的一种食品啊，就是。它不是茶，它是药材啊，煮猪肉啊。哎呀，我讲了大家可能就饿了啊。它是一种特别的，就是出名，就是如果你查，你会查到我的城市的，就是我那个小镇，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啊，它是出这个的。OK， 那你想说，哎呀，在法国怎么可能啊，还有这种东西，对不对？哎，就问那老板娘有没有肉骨茶？有。哇，你吓到，你说这个都有，你他去后台半天出来，真的拿一包给你。当然你不要看日期，可能已经过期五年了，没关系啊。总之说哇，你很兴奋啊，原来这个破旧的我们叫做商店什么都有的，什么有？湖南来的说想要吃老干妈，有老干妈也有，老爷爷老奶奶什么都有，总之你讲得出他都有。你说哇，这个店那么厉害是吧？然后耶稣不是一个华人商店，我说我们有时对耶稣根本都不带这种期盼啊，我们对那种就地上的这种我们说杂货店还带着许多盼望啊，是何等不应该的啊，是吧？上帝应许的，你要的一切都在耶稣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不会找不到，这叫做丰盛啊。所以基督就是上帝，他里头没有缺乏，他是食无遍有的，他是创造万有的。所以我们如果比起就业的人啊，我们不爱祷告真的是讲不过去了啊，或是我们祷告不诚心，我真的讲不过去了。因为已经成了一切，就是有一个宝贝就在你的面前啊，他就是你祷告的对象，他也是你支取恩惠的对象，不用跑去别的地方了，就在你的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主耶稣。好吗？我们继续看第三到第四节，他说纪念你的一切公物，悦纳你的燔祭，将你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啊。来，该我该都说了啊，这个诗篇很特别，是百姓为君王就百姓为君王祷告，为君王祷告什么？为君王的祷告被听祷告，就是大卫叫百姓为君王向上帝的祷告而祷告。因为他这里呢开头他是说献祭啦 OK， 但其实你看后面呢，就是说你所愿的赐给你，筹算的赐给你，下一节也是这样讲。所以其实呢大卫在这里要说为君王祷告呢，其实说是为君王在一切的事情上，就特别他的祷告啊，能够顺着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来祈求，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他献祭那么简单，可以吗？啊，你要知道在旧约里头呢有摩西做一个例子啊，为百姓祷告啊，有大卫啊，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物，但基本上呢这些人物呢他们在地上讲的话其实就等于耶稣讲的话，因为他们是预表基督的， 所以在聚会里头，你为君王能够为你祷告，连他讲得出来，那个君王讲出来的话呢，其实就是好像我们主耶稣跟你讲话一样，因为他站在那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预表中保的一个身份嘛。OK， 好了，这段经文其实没有提祷告，他提到的是献祭，但是你刚才我说啊，上下文看啊，其实他不是在讲献祭啊，因为律法，上帝的律法从来没有只要求献祭啊。我们弟兄姐妹在读生命记的时候应该知道了，是吧？虽然有很多的规矩要这样做呀，说要做，但你不要忘记后面有一个重点的，做完之后是什么？是把祭物的血带进去会幕，或是撒在这个脚上，你看，祷告啊。光献祭就是光杀牛羊呢，那个叫做烧烤会，没有祷告的叫烧。你看我们基督徒还会谢祷一下再吃啊，那。有时候我们就以为圣殿就是整天烧祭物的地方，不是的，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耶稣说的，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不是万民烧烤的殿，啊，所以献祭不是重点来的，你们要明白啊。所以圣经讲献祭，很多时候它是省后面的字的，其实是说献完之后，祭物平息愤怒之后，人就可以开始向上帝求恩惠，啊，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步骤了，我们不献祭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献上自己了，啊，他就是那个祭物嘛，对不对？他献上他自己为祭，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的，啊，那个完全的顺服就成为馨香之祭啊，平息了上帝对罪的愤怒。你知道我以前跟你们说过这个事啊，然后我讲了很多次啊，我希望你们真的听明白之后会很大的激励你传福音的，就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当天死在十字架上，他平息那个愤怒呢，不只是平息了上帝对基督徒的罪的愤怒，是对全世界人的愤怒。那这个平息不表示说不审判，这平息意思说上帝他愿意忍耐，愿意宽容的意思。所以你读这一经文说上帝愿万人得救，愿人人悔改，没有问题的，他不是跟什么议定论有冲突的。那些人整天拿这一经文来吵，就是他们看不懂经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OK 是为了被拣选的人的救恩，这没有错，但是基督他平息了，他这个雨伞一盖就盖完全部的人，他让上帝说好我收回 OK， 本来他的怒气已经临到世界了，好像挪亚的年代，他怒气临到世界，也就洪水就来了。那么但是因为基督他一个顺服，完全的顺服天父上帝，就把他的对罪人的审判呢压下来了。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就耶稣死在十字架那一天到今天，我们一般的人都不大感觉到上帝的愤怒了，是吧？你看那些公然毁谤神的啊，在社会上的明星也好，歌星也好，政治家也好啊，总之他们可以讲一些很亵渎神的话，他们说好得很啊，没事啊，对吧？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说奇怪啊，在旧约讲错话，狮子来咬，埋怨没肉吃，蛇来咬你，哇，你说很可怕，就变成你只要心里面就是拒绝上帝，埋怨上帝，哎，审判呢，瘟疫就到了，哎，这么心愿啊，这些人乱讲话啊，乱就改变圣经，改变信仰啊，杀害基督徒，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哦，是不是上帝老了，没有脾气了，不是啊。就是嫉妒，这些家伙还可以活着讲亵渎的话，根本不是上帝没有脾气，或脾气，或者不是上帝没有愤怒啊，是上帝因为基督，他宽容一切的人，一切的人 ，OK， 他不审判你，他也没有审判那些没有恩典的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等候人回转，当然。只有被拣选的人我有信心，那些不被拣选的人他们会不断的，而且是更离谱的 啊，去得罪上帝，所以他们的罪就会变成是忘恩亵渎的罪。他们不单只是有罪行啊，他们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更深堕落的罪。你明白基督的这个代赎的那个功效是大到你不能想象的，他不是为着犹太人，他也不是只是为着基督徒，他是为着世世代代的人类做的这个事。当然这个审判会来的，你看启示录会来的，只是在这好长的一段时间呢，好像上帝暂时不审判了。 OK， 你讲过什么话他都暂时不审判，然后偶尔一些例子才会审判了，但是通常是暂时不审判，因为他给你机会悔改，你一悔改他把这些罪都归到耶稣身上。但是到了末后的日子，这个罪就不再归了。那一天临到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悔改呢，你就要承担。那时你就明白什么叫挪亚洪水，你就明白什么叫启示录的火从天降，它不是吓人的，它是真的，可以吗？啊，所以我说回这里，就是又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藐视这个恩惠啊，我们觉得哎，祷什么了？耶稣在天上啊，瞎忙，自己去祷啊，我不得空啊，我一年祷一次就好，就好像我们华人过新年大扫除，那就一年就从家里扫出一堆灰尘啊，反正一年做一次嘛啊，天天做太麻烦啊，每年圣诞节之前呢。啊，就到教会里去啊，做个弥撒啊。但你是基督徒也，其实很多基督徒是做弥撒的，根本不是敬拜神，因为他去教会是看的，他没有做东西的。OK， 很多人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了。你比起上帝为你做的事，耶稣为你做的事，你是何等不应该，你还不天天思想这个宝贵？而且圣经用的字就是现在是悔改的日子，现在啊。不是年尾啊，现在 no， 为什么？因为上帝现在宽容，我们不知道那个停止宽容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好吗？所以大卫鼓励当时的人，他们根本没有体验我们的福分了，因为他们还在旧约，他们还在感受愤怒，因为他们看见，亲眼看见神审判人。 OK， 我们没有了，没有，我们可能出生都从来没见过的。 OK， 我们岂不是更喜爱这个祷告嘛？啊，更喜爱啊，依靠主耶稣基督嘛，对不对？好了，我们来看第五节，他说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啊，我们是百姓了啊，所以他说你是君王，所以为君王的祷告来祷告。然后上帝约纳，连最后呢，上帝约纳他，上帝就透过君王把胜利，就是胜过敌人啊，这胜利就赐给了我们。对，你明白这个关系啊？今天就把君王取代啊，就用耶稣取代，你就明白了啊。一切的福分就在耶稣那里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啊，或是君王的身上体验属天的喜乐。啊，这种喜乐跟世界的喜乐不一样的啊。那这虽然这经文里都没有讲喜乐，但它是在形容一个欢乐啊，就胜利的状态了啊。信徒基督徒的喜乐呢，是会促成你啊去歌颂神，去把荣耀归给神，是会促成你更愿意去爱神的。OK， 但是世界人的喜乐呢，是会用很多的物质去报答自己，去夸耀自己，去归荣给自己。我看到一些人啊，他啊就是啊工作有成啊，就是今年呢 啊赚了一些钱啊，他就头脑就说我们要去哪里玩，我们要去哪里庆祝一下啊。你们懂啊？这可能是我们大家都在讲的话，但是你要小心啊。为什么工作有成你就马上要报答自己呢？觉得去吃一顿让自己舒服，奖赏赐自己哦，考试过关，来让我去轻松一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你要轻松呢？那考试过关让我在 Facebook 上面公布一下，为什么要荣耀自己呢？分享嘛，分享。 基督徒如果真的是知道这是上帝透过耶稣给你的恩惠，你得到之后你会怎么样？你是拼命的感恩嘛，是吧？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吃一下，去玩一下，去这个那个一下呢？这个是世界的，你会很虚空的。OK， 因为他不能给你满足，真正的满足呢，是你爱上帝啊，啊，你得到了这些，你知道从主而来，那你就用爱来回应神，用荣耀啊来做报答归给上帝。所以基督徒可以因为神的祝福，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可以更加的去靠近他，更有信心的去靠近依靠他。反而世界的人呢，好像偷东西这样的，赚到了拿了，快快跑，因为怕被看见嘛，是吧？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得到东西，他突然间有一块肥肉从天上掉下来，嘣，哇！你说，哎，哪里来的？哦，快点拿起来，往兜里面放，生怕人家看见了，连偷偷跑回家，暗暗的把它煮下来吃掉而享受。整个人就是贼嘛，人家看就是贼，是吧？你为什么那么不大方啊？又没有偷没抢，你干嘛呢？就是你内疚嘛，你根本都不信上帝。基督徒得到东西不怕，因为神给了，也就公开了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也是跟一些弟兄姐妹啊说啊，是啊，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孩子啊、亲人啊。啊，有时他们也蒙福的哈，有时你跟他们说要祷告，他们也祷告，上帝帮助他啊，考试顺利，工作顺利，健康都好哈。OK， 人不够的，你要看他后来做什么。如果他说哦谢谢哦，很好啊哈啊，神帮我啊，他就 stop 了啊，不够的。OK， 或是说哦很好啊，我去庆祝一下，完蛋了，这个更不应该啊。你看他下一步做什么？如果他下一步他就更爱读圣经啊！对了对了，哎，这个孩子真的懂了，懂真的搞明白。他下一步呢，他更听你讲说，哎，到底上帝是怎么样帮人的啊？他想搞明白。对了，这对了，因为他想要建立关系了，对吧？但是我说我们一般看到的还是第一种，对吧？啊，跟你谢谢一下，他就自己去享受他的玩具了啊。就自己去烤他猪肉去了，总之他就过他的生活了啊。等到下一次有什么困难，他又出现在你面前。所以这些是世界的人啊，他们没有办法啊，从这样的一个领受啊里头得好处。OK， 继续看第六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连这个我就是也可以说百姓啊，就是说知道啊，这个祈求的就是他们代祷的那一位君王是受膏者啊，那大卫就称自己是受膏者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受膏者我们明白啊，他其实可以是直接指弥赛亚，但是预表的意思啊，就是说大卫呢他在肉身上啊，他有这个福分啊，他是基督的祖先啊，上帝给大卫有这个福分啊，他一生啊，你知道这大卫 David 这个名啊，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叫 David 啊，就变成脱不掉，因为他一直跟耶稣绑在一起啊，就是 The Son of David， 就一直绑着耶稣基督了。这个比你立什么城市工会啊、林市工会啊、理事工会更威风啊！你们懂我意思啊？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搞一个什么基金会啦、啊，搞一个什么铜像啊，怕人家忘记啊。大卫上帝给大卫的这个福分呢，是让耶稣基督的名绑在他的，就是他耶稣拿他的姓啊，你知道吗？永远 The Son of David 一直都这样子称呼的。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因为我们人根本不配的，我们怎么配的？就耶稣的名被高举就够了嘛，但竟然大卫有这样的福分，还没有完了，而且上帝还用大卫不单是做祖先了，还用他做君王的预表，就是说 耶稣将来要做一个万王之王呢，上帝也选了大卫让他做这个预言，意思说大卫的治理，大卫的这整个局势气派都相似于基督做君王的威风，这是他的福分啊。所以他叫受膏者是因为有这两点啊。所以大卫在年幼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被撒母耳立做王，但是他没有马上做王，他受许多苦楚啊，他被追杀逃亡等等，但是每次上帝都用特别的方法把他保存下来 OK， 直到那一个日子扫罗死了，上帝就把大卫放在宝座上啊，在众人面前就是高立他。所以 这里用的受膏者呢都有这种背景啊，就是大卫他让百姓回想那一天上帝在众人面前让他登上王位，而不是他自己用野心啊，就上帝就是公好像上帝公布他就是这一位他的心意的君王啊。所以受膏者就连贯了这一段的历史了 OK。 第二个字呢就是圣天上，从圣天上，圣天上是什么意思啊？比较少讲啊，我们比较少用的字啊。圣天上是一种就是指属的，就是非物质的意思啊，就从天而来的啦，属天的。在旧约里头，上帝用物质的嘛，对吧？刚才前面说了啊，很多不同的物质啊，月桂啊什么啊啊，但是千万不要迷信物质啊，不要认为月桂里面有神啊。没有的，它就是一个家具啊。我抱歉啦，我总是讲家具啊，因为我不懂那分离纸怎么翻啊，木具啊什么，总之那个意思。OK， 今天如果你盖房子啊，你挖土地，你突然间砰有一个很硬的东西，你把它打开说，哎，月柜原来在我家的底下哦，我今天挖游泳池挖到的，你说不可以碰，不可以碰，月柜就有人碰就死了，你不可以碰，是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碰吗？没问题啊，就家具啊，打开了啊，没有东西的。它不是那个电影啊，《夺宝奇兵》啊，打开了就把德国兵全部给杀了，因为有天使出来噻。哎呀，这个拍电影也太过分了啊，没这回事。OK， 因为他在旧约是预表耶稣的，他是一个木具来的，没有东西的。今天啊，所以你不要迷信这些物质，因为上帝不被这个木材限制的 ，OK， 上帝用表征物，用物质，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靠物质。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因为这个指定的木材、指定的家具啊、木具呢，是他天上指示的，意思说，他不是说啊，你们去找一个四方的东西来啊，有人用塑料的啊，有人用木材做的，有人用杠做的啊，都可以四方形啊，就好了啊。看到四方形的，就是我同在，不是？月柜这个那个啊，什么装饰摆设全部指定了，所以上帝说我用物质给你，但是你要知道不是你定的，我定的，所以不要想象啊，不要凭自己的虚构去想任何属灵的，是天上指示的。第二，更宝贵的，就是每一次以色列人来到圣殿。每一次他们按律法献祭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感受到天上的事。你们明白，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呢没有明讲，但是你在大卫诗篇里头啊，或是撒母耳记啊，你会看到的，就是你会看到百姓欢乐、喜乐在耶和华的面前。你看到这些字啊，你说哦，因为他们一起吃饭了，很高兴。你想啊，我们过节啊，小孩啊，新年过节去拿红包，吃大餐，吃水果，吃什么？你没平常没吃的啊，当然高兴，穿新衣什么。你今天已经五六十岁了，你还有这种啊？只有记忆嘛，你才做六十次啊，你就累了。你过节没气氛了，犹太人肯定是傻的，对吧？他们几百年重复做还兴奋，真的是傻瓜。有什么兴奋？到圣殿聚一聚，见老朋友，而且他们一年不知道过节几次啊！如果我们华人 每三个月都来个新年，我看我们每个人都不当一件事，是啊，他们天天聚的啊，现在要上什么这个节，祝棚节、苏对枝什么一堆的，天天看，还高兴什么？高兴你什么？就觉得有这人生真的没乐趣啊，就是聚了那么高兴，不是指那讲那些事的、啊，他们一到圣殿的时候呢，他们感受到不同的东西，叫做天上的事，叫做圣天的事。就是他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那种感觉在圣殿有，所以你就明白了，物质表征物是在的 OK， 但是上帝从来不被这些东西限制，当你真正去遵行的话呢，上帝从天上把你没有的感经历给你的啊，我用今天的白话来说了，你认真读圣经啊，不要把圣经放在厕所啊，因为啊，早上要在里面等一段时间啊，不想浪费时间就把圣经拿来看，不要做这种事，也不要把圣经放在口这个书包里啊，等巴士的时候，等车的时候，等我也不懂还有什么好等啊，就等买饭，等买面，等什么啊，等火车啊，就看一下圣经。Okay， 哇，我想我们真的没有忙成这个样子，怪不得你读圣经读到没有趣味啊。你认真读圣经，以它是神的话，你不用花很长时间，你马上就发现呢，圣经不是一本，只是一本历史书。你发现圣经会跟你讲话的 ，OK？ 你在想什么？你会看到那个字在上面出现了，你会有感觉的，你会吓到的。你说神在这里，你真诚的祷告 ，OK？ 不要饭前呢、啊。壁纸都闻到了那个香味的时候，你还在做谢饭哦，肯定你是打折扣祷告的了，你想快快吃了，对吧 ？OK， 祷告不要用这种匆忙赶时间，你要赶时间你就做掉，就是把那东西做吧。OK， 你那么重视你的事，你就去做你的事，你要祷你就好好祷告。当你好好祷告、真诚祷告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你不是自言自语的 ，OK？ 你匆忙的祷告呢，你肯定感觉到自己好像很傻，做了一些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有时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你赶着做了。每当你来到教会敬拜，你带着敬虔，你不难会发现呢，自己来到天的门。你说没有，我来到活泉的地下室。是吧，我们那个地方是地下室了啊，但蛮凉快的。OK， 不是的，那个会场突然间好像是天的门。雅各当天睡在旷野的时候，他枕着一块石头睡在那里的时候，是一个很平凡的地方，对吧？但圣经说什么？他梦见了天梯啊。他说这竟然是天的门，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楼梯是跟天连的，他说竟然是这个地方啊，地球啊的这个天梯的点，竟然就是雅各在睡觉。当然不是啊，不是指到那地点有特别，其实他是指到雅各那一天他遇见神了，因为他用真诚的心来寻求他。所以你每次来敬拜，活泉的地点不是活泉，活泉就改成是天的门，当然不要改这个字啊，改了我们教会很多 logo 要改啊。天的门啊，你来到的不是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你来到的是那个赐你最大喜乐的上帝的那里，它完全是不同的事，这就叫做圣天上的事情了、啊。虽然它不排除礼仪物质在地上，但是只要你一参与，你正确的参与，上帝毫不吝啬的 ，OK， 把你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都充满你。大卫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四节他说，我要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最喜乐的神那里，或是说让我最得到最多喜乐的上帝那里，就是他讲的是他的喜乐，不是上帝的喜乐，当然是上帝的喜乐充满他了。 OK， 你要发现有人可以这样的，一定就不是来到圣殿，就是那个建筑，他一定是在圣殿里头，他体验了圣天上的事了。 啊，所以祷告里头就是说求上帝从圣天上就是处于这种属天的这种恩惠哈，来帮助君王，而且是用右手来救他。右手是一个比喻啊，上帝没有左右的，我们不用去分这样子哈。右手就是比喻说上帝那个超越人理解的能力的意思。如果这个祷告文说上帝用右手来帮助你跟我，就意思说上帝用他的全能呢，因为右手就表示上帝的全部是你不能够想象的那个最大的能力。OK， 你说杀鸡用牛刀，是啊，上帝用创造宇宙万有的能力来保护我们这个会死的一个小小的人，你还要担心吗？对吧？你还要怕吗？保护你的不是省长，不是村长，不是啊，是上帝用他的右手，就是他最大的能力，他应许他用这个来保护君王，今天就是用这个来保护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在祷告里头，我们应该更被激励啊，去做啊这件事，是吧？因为有神的右手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来读第七跟第八节哈，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哈。靠车靠马，那就是买车买脚车哈，不是啊？这就是代名词了，就是世界的人依靠的东西，财富、力量、军事这些。OK。世界的人靠这些东西他们就会骄傲起来，因为他可以算的嘛，可以比的嘛，对不对？你有多少导弹 啊你有多少核弹头 啊你的 GDP 有多少啊，全部可以算的。算了为什么要算啊？算了就要看谁厉害嘛，多的就觉得自己很本事，少的就觉得自己比较次等啊，这就是人的规矩了。我们算东西其实不是为了算的，我们是为了夸耀，为了自信。当然我也不说你不要算你的皮包的钱了，应该算，不然你买菜可能不够钱啊。我们不是依靠世界的人所依靠的啊，这里说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的名啊，所以他把两者做对立嘛啊，世界的人依靠物资、钱财、军事，我们依靠上帝的名或是上帝的帮助了啊。提到其实不是只是提哈，他翻译应该说我们要记得 remember， 或是说我们要 rely， 我们要依靠啊。世人依靠车马，我们依靠上帝。 OK， 那这里就产生一个课题了啊，当然我是多讲一点了，不过我希望也是借一个机会说一下，就是大卫不是在教导我们呢在依靠自己跟依靠上帝之间做平衡。那我为什么这样讲？我听过的啊，当然不单就是从活泉的弟兄姐妹的口里我听过，我也在很多马来西亚教会啊，甚至在一些牧师传道人的口里我都听过一个很普遍的说话呢，就是说我们说啊，我们要依靠主，是吧？弟兄姐妹，我们要多多祷告啊。我们不要那么冲动啊，什么动不动就去啊看医生啊什么，我们先祷告等候上帝要我们怎么做。我只是这样子说而已，连就有人可以反应说不要这样极端，要现实一点，要平衡一点。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都懂这个道理了，生病祷告我们懂，但是也要看医生的嘛，平衡一点，平衡，不要只是祷告啊，也要想什么医生比较厉害，去找他帮忙吃药啊。做基督徒呢，要晓得平衡，不要只是靠神而已啊，也要晓得。你再讲下去，我就讲你是不信的。你知道这种公然在教会传达的信息呢，其实是很违背圣经的原则的。我还是坚持啊，我说，你看我还活着。我就是这样子生活的 ，OK， 我绝对相信是靠上帝，不需要选择靠自己，我不需要平衡，因为圣经没有叫我要做平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平衡， 没有人能够做到靠自己的同时又靠上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驾驶座只有一个，就是车开车的地方只有一张，驾驶盘只有一个，要就是你开，要就是上帝开，没有一起开的，一起开的车一定是噩梦，一起转的那车就是撞了，是吧？所以依靠上帝就表明人决定不依靠自己，你选 OK， 要依靠自己就不用设想依靠上帝。第二，依靠上帝是人对上帝信号跟对自己不信，就是不相信自己的表现来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意思，你就不可能叫人家要平衡，因为平衡就是叫人基本上不要依靠上帝。只是我在说依靠上帝不表示你没有做事 OK。 那下一个话题就是解释这个了啊。当然第一个话题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固定啊，把这个思想固定下来，就是说我们不存在什么平衡的东西，我们不是一个社会道理，不是一个生存道理，不是一种啊，好像格言啊，就基督教信仰好像一种处世的名言，不是不是不是这回事的。我们是有真神的，是上帝，他足够让我们完全依靠他 OK， 不需要平衡。但是我们说我们人要做什么，好，第二个问题了，大卫也没有教导我们呢要跟上帝合作，因为很多人背后是有这个目的的，就是说你做一些上帝做一些，是吧？你们听过吗啊，就是我是翻译的啊，这比较多，你们听过是用英文讲的啊，上帝喜欢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听过 God loves to help those who help himself 啊，听过吗 OK。 或是呢有人说我 You do your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你们听过吗啊，这种话哦，一进到你的头脑不会出去的哦，因为它很有押韵，你会一直记得啊，就是说啊，你尽你的能力做你可以的，你不能的上帝都会帮你做。那我在说这种说法，然后第一个说法呢，上帝喜欢帮助那些喜欢帮助自己愿意帮助自己的人，这个我查过啊，它是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对白来的，它根本不是基督教 OK， 是当时的神话故事里面呢在提倡人的能力的一些讲话来的。那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当然可能追溯起来是可能是 Frankenstein 的，就是美国的总统用过这个话，就被普遍认为这是圣经的话，其实圣经没有讲过这个东西 OK。 那这两句话其实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根据在圣经，但其实它不是圣经完全的教导来的，所以我还是告诉大家说这还是少用这种字啊，除非你圣经很熟 OK。 圣经其实很直白的跟我们说呢，不是合作，你做一部分上帝做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察觉到也好没有察觉到也好，一切都是上帝做的，这就是 full stop 了，没有讨论的。因为上帝的圣灵每一个时刻都在使用天使，包括撒旦，也在使用一切你看不见的跟看见的，就是细菌啊动物啊 OK， 还有身边的人啊，一切受造物来达成他的心意。所以没有一个事情发生不是上帝的作为。当然上帝作为可以分啊，也说有的是他审判人的作为，有的是他祝福的，可以，这是可以分的啊，因为圣经也有这样子分。但是我说根源来说啊，没有一件事在上帝以外，所以不存在你做什么上帝做什么，你明白吗？圣经我用一些句子啊，就是一些短句啊，就从经文抽出来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放假，不是我父啊放下天假期我也放假，做事没有停的，直到如今就是每一个时刻 OK。 使徒行传，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意思说你的每一个气息啊，你的心会跳，是他的手在你里头压你的心脏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有没有我的肌肉有力啊？所以把那个血蹦出来啊！我蹦是英文字啊，就是把那水，就那血就循环了、啊、身体。保罗说不是，我们每一个动作背后让你的细胞能够运动的， 是圣灵，是上帝。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着万有。意思，你有什么研究牛顿定律吗？你研究什么定律啊？量子力学，全部在他的命令的维持下，不然没有一样事情可以维持的，是他的命令把这些东西托着。所以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啊，都说是神的作为，我们能不能说 A 上帝你做135我做246啊？没有这回事了，是吗？所以第一个观念就是什么都是上帝的作为，你喜不喜欢知不知道都是，但是有一些是你很清楚的，因为是神教给你的事， OK， 就是他摆在你眼前，好像你的家人啊，你的工作啊，你那些你的侍奉啊，你要关心的对象，这些是摆在你眼前的， OK， 那这些是你察觉的，那这些事你可以选择做跟不做。你说我不想做，上帝说做，我不要做，但是你无论选择做或是不做，你都不能摆脱这个本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让你认为说我可以把一些做了，另外一些不想的叫上帝做，不存在这可能性。是因为呢，你不做也追讨你的，因为他是交给你的，所以上帝不单只是要赏赐你顺服做的，圣经说上帝也要审判你不顺服去做或是不做的，因为你可能不顺服做了其他的事情嘛，啊，也要被审判的。他不说哦，那个不是你做的啊，跟你无关，没有跟你无关，交给你的就是你的责任，你做跟不做根本没有保，就是可以保护你的，你明白这个事吗？所以他的经文也很多了啊，那格罗西是有这一段比较常用的啊，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长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那你把它读完，因为通常我们不会读到后面呢，他后面就讲了，他说你做吗？你是在服侍耶稣，你不做你要被审判。这里说行不义不是说去杀人放火，行不义就是说那些就是没有做上帝摆在他眼前的，上帝说，保罗说他必要审判，他要报应，因为上帝不偏待。你明白这整的话是一起的，所以他的观念是什么呢？观念是我们不没有一个自由可以做一些不做一些，如果分配给你了，你都必须做。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上帝呼召我们与他同工，他带头，我们参与，这叫同工。上帝没有呼召我们与他分工，你做一点我做一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可以吗？啊，他没有停止工作过，你怎么叫他说分工呢？他一直都在维持万有，所以你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同工而已。好像哥林多前书，当然圣经出现两三次这种字眼啊，不过这段话是比较明显的，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他后面还有句子的，但我不引用全部，但是这里保罗是说教会好像是田地， OK， 房屋，但是整个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只是神的仆人与他同工，所以你不存在有可以选择的，可以吗？那我是题外话讲了，但是我想还是回到那个重点了，就是说依靠上帝，不依靠车跟马，它不是基督徒的选择啊。OK， 不要教人平衡，它不是智慧，它是世俗。你要用你的生命证明给你身边每一个人看见，不是你很聪明，晓得在基督教跟世界当中吃得开，在教会做长老、做执事受欢迎，在社会做名人、做成功人士，啊，两样都好，因为你走在中间路线，这种人是灭亡的。我再说一次，是灭亡的，因为他爱的是世界。从来走在中间路线的人， 都不是因为爱上帝的，都把上帝看为是保险丝，就是他可以跳上去找救活的啊，就找救命的，他的心都是在世界的。OK， 你要跟随耶和华，你就完全到另外一边去投靠他，因为上帝值得我们完全投靠他。但在上帝里面，也不是说不做事的，上帝做事，你怎么可能不做事？对不对？所以上帝永远做事，我们被交托的，我们也必须跟随他同工，也按着他来做事，好吗？所以是上下观念，不是左右观念啊，就是这样子。好了，他最后他就说，啊，这些比喻了啊，说敌人这些有车有马的，啊，他们要失败哈，啊，就是他用几个形容词了，正直屈身啊，一个就是站得直，一个就是collapse 啊，英文就是弯下去的意思啊，扑倒跟起来 ，fall 跟stand 啊。OK， 当然这个是一个对应，就是说到世界本来很强的啊，他们觉得一定可以把教会打倒的，但是上帝却让他们在教会面前失败。关键不是教会有什么秘密武器啊，是教会依靠的是上帝的右手全能，上帝的全能，一切的敌人。在审判的台前那一天，就将来哈，都要微不足道啊！你说什么名人也好啊，什么大君王什么，每一个站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一个会死的人。OK， 博士也好，的高知识分子、名医生什么，都是微不足道的。OK， 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有一些情况，这些人在今天在教会面前也是可以这样子的，意思说。我们不是啊，都是输的啊，以后才得到我们说才得到这个平凡啊，不是啊，不是等着有时在今世，上帝就让敌人羞愧的，对吧？啊，让很多言论啊，很多自以为是的说法啊，很多人抵挡圣经的讲法，自己羞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讲的是错的，都已经发生。当然，最后这些抵挡神的人都要扑倒了。好了，来到最后一节了，第九节哈，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我们啊，这是结尾了 ，OK， 啊，就是我们是百姓啊，耶和华是祷告的对象，连啊应允呢是君王啊，所以我这就符合刚才我们开头说的对吗？你求上帝帮助君王祷告，连最后你要的东西呢是君王给你的。Okay， 所以这里不难了啊！我讲很多都是这个观念啊，就是上帝要高立这个大卫君王做一个预表，人也要在君王的身上啊来成就他对他子民的心意。OK， 那这个我写在纸上，你们看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了，我讲下面的就是今天跟你跟我的关系啊，这可能还比较有关联啊，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显明他。就是他做的救恩了，这个已经发生过了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那单单的拯救者啊，把这个拯救者只留给耶稣，单单相信父神唯独借着基督带给我们所需要的救恩或是一切。 OK， 这是第一个啊，是他会透过人给你，但是你的祈求永远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你的中保。OK， 第二点就是当大卫当时哈，当时的那个情况，他教导百姓祷告啊，也应该就这篇诗篇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为别人祷告的一个模式。但是怎么做一个协调哈，就是怎么样把一些观念吐出来呢？啊，最少第一点就是我们承认啊，就是这里说的君王是指耶稣啊，耶稣已经没有危险了啊，他胜过死亡，他升到天上。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肉身，就是他的教会，他的身体还在地上，就是我们。所以教会在今天呢，在地上的情况呢，其实它不是固态的，它不是停止状态的，它是在扩张的。OK， 教会是不断的 经受各样的考验。所以你说为耶稣受苦祷告呢，其实你不是在指他作王，你是指他地上的那个部分，他的身体。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祷告转化一下，也不会说很严重啊，但是你会明白，就是古代的旧约的人为君王受苦祷告、受难祷告，我们今天是为基督的身体受苦受难祷告，其实还是一个观念，同样的，可以吗？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还没有被接到天上 ，OK， 所以地上的教会需要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需要为别人求救恩的福分祷告。两种人呢、啊，第一种当然是信徒了啊，弟兄姐妹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人的确你会看到，哎呀，他不聚会哈、啊，又聚会睡觉啊，是迟到，可能你会发现他不敬虔又不认真，你可能为他祷告了好长时间，他也没反应，那你开始觉得没有信心了，灰心了，嗯，但愿我们不要灰心。不是因为你要有好榜样啊，是你没有资格灰心。为什么呢？你要知道，这个你看他软弱的这个弟兄或是姐妹，他的头在天上啊。你懂我意思吗？你看他的身体，你说哦这么软弱，好，是让你灰心。但是你一看他的头，喂、哎，他头在天上，得胜又得胜的耶稣啊，你灰心是吧？你懂吗？你看到一个结果了，因为他的头已经得胜了，他的身体是啊，在地上好像还很世俗哈 不悔改，但是他的头已经得胜罪了。所以我们对人为人祷告的热忱啊，就应该重新的再点燃，就是基于这个原则。耶稣在天上做君王，虽然但是他的肉身在地上还在就是苦难的当中。第二个是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但他们也或许是教会将来啊，是教会的，因为教会在扩展嘛。如果上帝说啊，教会已经停了啊，人数已经满足了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再出来了，这样你可能就不需要再传福音了，你也不需要再为那些不信的人祷告。但是你看到今天教会一直在扩展，真的是一直在扩展。OK， 你说没有啦，我们活全。几年来啊，都没有什么扩展啊，我们弟兄姐妹的灵性在扩展 ，OK， 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耶稣的话，我跟你担保，苏黎世的华人每一个都会认识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你走去饭店，你走去杂货店，你走去中医诊所，每一个人都觉得哎不同，你是哪里来的？活泉，我去看看。今天大家觉得哎又是一个同样的跟那个一样的啦，你说基督徒哎跟他拜拜一样的，你看下次这个样子啊，什么三天不睡觉哦，怕到这样啊，跟拜拜的一样的啊，信耶稣啊这回事一样。等你有一天啊，你真的被耶稣充满，我们的灵命真的扩大了，充满我们的一切的时候呢，你那时就明白，你走到哪里人都看见主耶稣。我不担心我们活泉不会有见证，只是现在上帝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做工啊。所以第一点是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哈，就是继续祷告，为软弱的人祷告，不要灰心。但是为不信的人，他们也或许是以后的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气馁啊，那我祷太久了没反应啊，他不想听啊，不想来，还嘲笑我们啊，不祷了，这个人不祷。不要气馁，为什么？因为也是同样的观念，耶稣已经在天上做王了。你要知道，我们没有资格气馁，这是因为上帝没有失败过。你气馁什么？你会气馁是因为你有个人的目标啊！我一定要让我爸信，我一定要让我妈信，我一定要让谁信？我要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你这个要求特多啊，你就肯定气馁，因为达不到嘛。但是如果你转化，你说。哦，我今天祷告也不是求自己的，我只求天上的上帝啊，就耶稣基督的心意成全。你气馁什么？没有东西好气馁，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从来没失败过的啊，就算人不信也不是上帝的失败的，或是人单元也不是上帝，因为从来没有失败过，上帝从来没有错失任何的机会的。所以我们为不信人祷告呢，真的不要停留在 只是一些果效上啊，当然有时有果效，这是上帝特别恩待我们。但是就算没有果效，我们也因为基督仍然作王，我们就有信心，有勇气继续为着他的荣耀来祷告，为着他的教会的成圣来祷告，好吗？好啦，每次讲诗篇呢讲得很长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就把时间交给如果你们有回应的话啊，交给大家啊，如果没有的话，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